弟兄姐妹，我们下面继续学习由陆光牧师所著的《系统神学附录》第14题，应当是拨乱反正的时候了，误意、误解和不真实的怀训引路。现在国外新神学观点者宣讲一信就称义，一信就得救，连悔改认罪的要求也不讲，或是有意将悔改的含义也改变了，说什么承认自己是当死的罪人就是悔改了，而不讲真正的悔改是为罪痛悔并离开罪的意思。其实没有真正悔改认罪的信心是死的信心，是不能使人称义得救的。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箴言书28章13节，使徒行传3章19节。而且他们只讲因信称义，不讲靠主成圣，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人能在基督里过圣洁无罪的生活，或是有意将成圣的标准降低，认为成圣不是圣洁无罪，而是奉献给主分别为圣的意思。因此他们都是故意将怀训中因信而有的义，实际上包括因信称义和因信成义，也都当作因信称义去理解。在他们的宣讲中，福音就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就是福音。其实福音不但是指主宝血赦罪的功劳能使我们因信称义，而也是指圣灵的大能能使我们因信称义。可惜国内外有些翻译怀训的人，特别是生命之光派的人，也糊里糊涂地将因信基督而有的义，或说因信而有的义，错误地翻译为因信称义。其实怀训中的因信基督而有的义，不但是指因信称义，就是靠主宝血赦罪，而也是指因信成义，就是靠主恩助成圣。由于这种错误的翻译，于是造成了国内不少忠心爱主同道的严重误解，也误以为因信称义就是福音，福音就是因信称义，采用了和新神学观点者相同的说法。但生命之光派为了反对上述新神学的严重错误讲解，于是他们就将因信称义的定义扩大化了，将因信称义靠主成圣也包括在因信称义的含义中了，认为因信称义包括称义赦罪和成义成圣两个阶段，并认为人完全成圣成义了才算是真正因信称义，将称义和成义混为一谈，甚至将因信称义解释成和因信成义同样的意思，同一件事，结果是对新神学错误观点的矫枉过正。新神学只强调因信称义，不宣讲靠主成圣，他们呢却是只强调靠主成圣而忽略了因信称义，实际上是不明白因信称义。可是他们对因信称义的这样讲解是明显违背圣经教训的，不但会遭到新神学观点者的攻击，也会被其他教会中明白福音真道的爱主的传道人和基督徒所误会和指责，误以为本会传道人根本不明白因信称义，不明白福音是靠行为靠律法得救的，甚至也因此拒绝不听本会所传讲的三天使信息。例如过去所见生命之光一二三册和天使期刊都是在宣讲这一类的似是而非的错误观点。福音包括因信称义和因信成义的两大恩典，我们必须明白主的全备的福音包括因信称义，就是靠主宝血赦罪，和因信成义，就是靠主圣灵成圣两大恩典。罗马书3章4章5章主要讲解了因信称义的恩典，6章7章8章主要讲解了因信称义的恩典。一，关于因信称义的恩典，所谓称义也就是指上帝称我们为义，算我们为义，或者说不算我们为有罪，也就是赦免我们罪的意思。正如使徒保罗所说， 做工的得工价，乃是该得的，不算恩典。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上帝，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上帝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罗马书4:4-8。由此可见，称义和赦罪是同样的意思。赦罪是从消极方面说的，称义是从积极方面说的。怀艾伦也对此解释说，赦罪和称义是同一件事。 SDA 圣经注释第6卷第1070页，1891年手稿21，或信心与行为第15章，这就是因信称义。称义是一种充分的完全的罪的赦免，罪人因信接受基督的时刻，他的罪就被赦免了，基督的义就被算在他的身上，他也不再怀疑上帝的赦罪之恩。 SDA 圣经注释第6卷第1071页，1898年5月19日时造期刊。基督的义取代了人的缺欠，这样上帝就接纳饶恕那悔改又相信的人，称他们为义。上帝待他犹如他是义人，爱他就像爱他的儿子一样。信息选粹第1卷原文367页。罪人所以能得蒙赦罪称义，完全是自己不配得的，完全是靠赖主宝血赎罪的功劳，借着我们的信心而白白领受的，因此称为因信称义。也正如保罗所指出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上帝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罗马书3:23-26，约翰一书2:1-2，1:9。我们罪人怎样才能因信称义呢？也就是要存着真实的信心，依靠主的救恩，在上帝面前痛悔认罪，把我们一生中从小到大所犯的一切罪都彻底承认清楚，不但恳求主赦免我们这一切的罪，而也恳求主使我们从心里恨恶并离弃这一切的罪，那么主的宝血就必立刻洗净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主的灵也必要立刻洁净更新重生我们的心灵，使我们获得属灵的新生命，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正如经上所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2:1-2，1:9。经上也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箴言书28:13。因信称义的经验也是我们信徒随时每天终身不断需要保持和加深的经验。随时随地我们心灵意念和言语行为上有任何一点罪，我们就要立即悔改认罪，求主赦免，求主解除，并靠主不断地追求完全成圣成义，这样我们就能立即并不断地得蒙赦罪而因信称义。怀艾伦也这样教导我们说，当知罪的森林在上帝面前痛悔，终于明白基督付出那样无限的赎价啊，原来是为了他，并且接受这个拯救作为他今生和将来生命的唯一希望时，他所犯的罪就赦免了，这就是因信称义。每一个信靠基督的生灵都要将自己的意志完全归附于上帝的意志，保持悔罪和忧伤的状态，操练在救主拯救功劳里的信心，就会不断前进，力上加力，荣上加荣。 罪人可能犯错，但并没有被无怜悯的抛弃。罪人的唯一希望是在上帝面前的痛悔和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信心。天父大赦我们的过犯和罪恶，是因基督背负了我们的罪，将他的义归于我们。他的牺牲完全满足了公义的要求。信心与行为第15章75到76页，节录自1891年2月8日手稿21，圣经注释卷61070到1071页。另一处又说，但借着悔改与信心，我们在上帝面前得称为义，并且靠着神圣的恩典，有力量可以遵守他的诫命，彰显主基督82页。二，关于因信称义的恩典，因信称义则是福音带给我们的另一大恩典。主的福音不但是指主宝血赎罪的功劳，能赦免我们的罪，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罗马书3章23到26节，4章5到8节。而且也是指主的圣灵大能，能使我们不断的离罪成圣，圣而又圣，爱主爱人，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罗马书6章15到22节，7章25节，8章1到4节，7到9节，13节。正如使徒保罗所说，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罗马书1章16-17节，按照原文17节应翻译为，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是借着从信心到信心。这里提到两个信心，看来前一个信心就是指的因信称义，后一个信心就是指的因信称义。由此可见，福音不但能使人因信称义，而且还能使人因信称义。而上帝的义也正是借着从因信称义到因信称义而在福音上显明出来的。如罗马书6章中特别强调了因信称义靠主成圣的必须。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罗马书6章16节。所谓成义也就是成圣的意思，正如经文中接下去所说，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的道理的模范，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上帝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罗马书6章17到22节。罗马书7章8章告诉我们因信称义靠主成圣的方法。保罗在7章中说，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罗马书7章14节18节24到25节。在8章中又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上帝的喜欢。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罗马书8章2到4节、7到9节、13节。圣灵不但能不断地致死我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 而且能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使我们结出圣灵各样的果子。加拉太书五章一节，22-25节，罗马书五章五节，使我们能不断地效法基督，就渐渐地变成他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因信称义和因信成义的经验也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因为凡真正因信称义的，也必然是不断追求因信成义的。人若不肯追求完全成义成圣的，也就等于有罪不肯悔改，那么主也不会赦免他的罪，称他为义了。在一个人真正信而悔改的经验中，就已经包含了因信称义，就是求主赦免我们的罪，和因信成义，就是求主使我们离罪成圣的经验。但是因信称义和因信成义却是两大恩典，两件事，绝不能混为一谈，绝不能将因信成义成圣包括在因信称义赦罪之中，将因信称义等同于全备的福音。将来每一个得永生进天国的信徒，都是要完全靠赖主宝血赦罪的功劳而因信称义的。但个人一生在基督里努力追求因信称义、靠主成圣、爱主爱人的程度还是各有不同的，这将决定个人将来在天国中的属灵的奖赏大小也是各有不同的。腓立比书三章7-15节，路加福音19章15-19节。错误的翻译和不真实的怀训引路，只是可惜某些国内忠心爱主的同道，至今还是抓住怀艾伦著述中某几段话为根据，未能放弃上述错误看法。其实那些话有些是由于错误的翻译，有些是未能正确的理解，甚至是怀艾伦著述中没有说过的话，不知怎么也被混入怀艾伦的话中。例如编写《天使》期刊的几位同道，我虽不认识他们，但相信他们也是忠心爱主的，就是在宣讲这一类的观点。他们既是上述错误翻译的受害者，又是这些错误翻译的变本加厉的传播者。因我最近发现，《天使》期刊几位作者引用的一些相同的怀训语录，有的出处不详，我无法查到，有些我能查到的不但存在着翻译上的错误，而且多处被混入了怀训原文中没有说过的话。因此我推测这些怀训的引路不是直接根据怀著原文翻译的，而可能是有人根据某某人的英文讲道录音中的引路或讲述大意翻译的，才有可能将某某人的讲论也混入了怀训的语录中。以下是其中几段重要的例子，凡有翻译错误和加出来的话，下面都以底线标示。一，上帝凭着他的大怜悯，给他子民送来极其宝贵的信息，这一信息将要在全世界面前更加显著地高举救赎主，以及为全世界的人的罪所做的牺牲。他提供了因确实的信心而得的义，因正确翻译为他提供了因信中保而称义。他邀请人们接受基督的义，因顺从上帝一切的律法而得的义。许多人看不见基督，他们需要把自己的眼睛转移到他神圣的一生、他的功德以及他对人类大家庭不变的爱。这就是上帝差遣群司和瓦格纳向世人晓谕的信息。原文中此处没有此话，而是这样一句话，这就是上帝吩咐的要传给这世界的信息。这是第三位天使的信息，这信息要伴随着大量圣灵的浇灌，用大呼声传出，给传道人的证言。原文91页，正确的翻译应该是上帝凭着他的大怜悯。 借着瓦格纳和群斯长老给他的子民送来了极为珍贵的信息，这个信息要在全世界面前更加突出地高举为全人类的罪而牺牲的被定的救主。这一信息提供了因信中保而称义，他邀请人们接受基督之义，这义显明在全然顺从上帝的一切诫命上。您者按这一句话前面提到了因信称义，后面提到了因信成义。很多人已经不再看见耶稣，他们需要注目于他的神圣人格，他的功劳，主指赎罪的功劳，和他对人类家庭不改变的爱。这就是上帝吩咐的要传给这世界的信息，这就是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是因伴随着圣灵的大量的浇灌而用大呼声传扬的信息。给传道人的证言，英文91-92页。二，这1888年的信息揭示了因信中保者而称义，并邀请人们接受基督的义，就是顺从上帝一切律法的义。因此上帝差遣第三位天使传这一福音，向上帝的子民如实地做见证，显明耶稣里面的真理。原文中没有这些话，这一见证明确揭示了律法和福音的有机联系，使两者融为一体了。原文中没有这些话，给传道人的证言91页。以上大部分的话在原文中都没有，只有第一句话正确的翻译应该是，这一信息提供了因信中保而称义，他邀请人们接受基督之义，这义显明在全然顺从上帝的一切诫命上。给传道人的证言，英文91-92页。三，在许多有关律法要求的讲道中都没有强调基督之义，这一缺乏使真理无法改变心灵。原文中只有这一句话，但翻译的不够精确，多出之义二字。我们的教会因缺乏因信基督而称义的专题讲论和类似的真理讲论快要窒息了，原文中根本没有这后面一句话，可能把讲道人自己的话错放在引录中了。基督我们的义，第118-119页。正确的和更多的有关翻译应该是，在许多有关律法要求的讲道中都没有讲到基督，这一缺乏使真理无法改变心灵，没有基督的恩典就没有一点可能顺从上帝的律法。因此罪人是多么切需听到他的救赎主和朋友的慈爱和全能。基督的代表应当清晰地宣告律法的要求，他也应当说明没有基督赎罪的牺牲，就没有人能称义。英文信息选粹，第一集最后一大部分54-65章为基督我们的义，371-372页。四，使我们称义的义是算给我们的，使我们成圣的义是主住在心里行出来的。这句话并不是属于原文中的话，而是引路者自己所做的解释。前者是进天国的权利，后者是进天国的资格。告青年书35页，原文所说的话是，那时我们称义的义被算给我们了，那时我们成圣的义被赐给我们了。前者使我们有权利进天国，后者使我们能适合天国的生活。告青年书英文35页，评论与通讯，1895年6月4日。五，因信称义的信息就是三天使的信息的实质，它包含着1888年当时的教会所需的能力，当今教会更需要这一真理。因信称义的信息不单是赐给教会信徒的，也是要向全世界宣扬的。原文中根本没有上面这几句话，只有下面的这一句话，基督之义的信息必要传遍天涯海角，预备主的道路。这就是完成三天使历史使命的上帝荣耀。箴言卷6:19页。 我查看了证言卷69页，原文中根本没有上面几句话，只有末了一句，基督之义的信息必要传遍天涯海角，预备主的道路。这就是完成第三天使工作的上帝的荣耀。教会证言卷六原文19页。六，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完全是因信称义的信息，而这信息伴随着早语和晚语的能力。因信称义的信息原文中根本没有以上的话，只有以下一句话，要以大呼喊的形式传播。这就是伴随圣灵配降的第三位天使的信息，给传道人的证言，1895年105页。我在给传道人的证言105页中找不到这一些话，在传道梁祝和传道论原文105页中也都找不到这一段话，但我在给传道人的证言91到92页上看到了和上面末了一句相同的话。前面有底线的话都是讲道者或引路者自己的体会，我将有关段落全部译出，只有末了一句和上面的末句相同。上帝凭着他的大怜悯，借着瓦格纳和群司长老给他的子民送来了极为珍贵的信息，这个信息要在全世界面前更加突出地高举为全人类的罪而牺牲的被定的救主。这一信息提供了因信中保而称义，他邀请人们接受基督之义，这义显明在全然顺从上帝的一切诫命上。译者按这一段话前面提到了因信称义，后面提到了因信诚义，这就是上帝所吩咐的要传给这世界的信息，这就是应当以大呼喊的形式传播，并应伴随着圣灵的大量配降的第三位天使的信息。给传道人的证言英文91到92页，英文可见上面第一段的怀训引路。看了以上怀训引路，真的令人心寒，使我们不敢再信任天使期刊上所引路的怀训引路，不知是谁编制翻译出来的。我将写信给他们，希望他们能改正，做出如我上述的更正声明，并不要再引用这些不真实的怀训语录，更希望他们能改正错误的看法，传扬纯正的圣经真道，以致使天使期刊能真正的被主所重用。这也是我写这篇材料的目的之一，我写好后会立即寄给他们看。对因信称义，事实上就是第三位天使的信息的严重误解。由于受到了上述错误的怀训翻译和不真实的怀训语录的影响，以致对怀艾伦所说过的一句重要信息不但未能正确的理解，反而产生了严重的误解。怀艾伦在1890年4月1日《评阅宣报》刊物上论到第三位天使信息的真实含义时说过这样一句话，有几个人写信问我，因信称义的信息是否就是第三天使的信息，我已回答说它事实上是第三天使信息，评阅宣报1890年4月1日。其实怀师母的上述回答没有错，因信称义事实上是第三天使信息，但我们却不能反过来说第三天使信息就是因信称义，因为第三天使信息不只是讲因信称义，他也要人遵守上帝的诫命，遵守安息日，接受上帝的印记，拒绝拜兽和兽像，拒绝接受兽民的印记。换言之，第三天使的信息不只是要人因信称义，而也要人因信诚义。国外的新神学观点者是经常喜欢引用这一句话的，事实上这也是怀艾伦一切著述中唯一的一次这样的回答，如果有另一次这样的论述，他们早就引路出来了。他们虽然引用这一句话，却并没有加以正确的理解， 反倒误用这一句话，企图使他们所宣讲的片面虚假的阴性称义等同于第三位天使信息，等同于永远的全备的福音。可惜天使期刊的同道也变本加厉的误意误用这一句话，说阴性称义就是第三天使的真理，并在无知中将这一句话变化成另外两段根本不存在的怀训引路。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完全是阴性称义的信息，而这信息伴随着早语和晚语的能力。阴性称义的信息就是三天使的信息的实质，它包含着1888年当时的教会所需的能力，当今教会更需要这一真理。阴性称义的信息不单是赐给教会信徒的，也是要向全世界宣扬的。其实怀柱中根本没有上述两段话，已如上面所详述。总之他们提出了和国外新神学者相似的说法，认为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永远的福音就是阴性称义。和新神学观点者不同的是，他们认为阴性称义包括赦罪和成圣两个阶段，认为必须等到完全成圣成义了才算是真正阴性称义了，结果传出了和新神学派相反的严重谬道。新神学只讲阴性称义，不讲靠主成圣，他们却只讲靠主成圣，不明白阴性称义。第三位天使信息究竟包括什么内容呢？其实第三位天使信息究竟包括什么内容，就如怀艾伦关于1888年全种会议的亲笔报道中论到第三天使信息的内容时所说的，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是传扬上帝的诫命和耶稣的信仰，启示录14章12节中文也耶稣的真道，按原文和英文也可翻译为耶稣的信仰，是指主耶稣的福音或说救恩说的。上帝的诫命已经被传扬了，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人却没有以同样着重强调的方式口吻去传扬耶稣基督的信仰。律法和福音应结合起来一同传扬，耶稣的信仰被人谈起却几乎无人明白。什么是组成第三天使信息中耶稣的信仰的因素呢？耶稣成为我们的担罪者，因此他才能成为我们的赦罪的救主，他受了我们本该受的对待，他来到了我们这个世界，背负了我们的罪，也就是使我们得蒙赦罪称义，因此我们才能得到他的义，包括阴性称义和阴性成义，这才是全备的福音。相信基督的能力充足完备，能彻底的拯救我们，也就是使我们成义成圣，这才是耶稣的信仰。信心与行为中中文本104页。另一处又说，在一切号称基督徒的人中，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人应当居先将基督高举在世人面前，传扬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是要宣讲安息日的真理。这种以及包括在此信息之内的其他真理都应该传扬，但那最引人注意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切切不可遗漏。在基督的十字架那里，慈爱和真理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应当引领罪人仰望独楼地，存着小孩子天真淳朴的信心，信靠救主的功劳，接受他的义，相信他的慈悲。又说，我们若愿有第三位天使信息的精神与能力，就必将律法和福音一起传扬，因为这两样原是并行的。我们所传信息的要点不单是上帝的诫命，也当有耶稣的真道，耶稣的信仰。传道梁祝30章156-157页，31章161-162页，可见 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中包含律法和福音两方面内容，并且律法和福音必须结合起来一起传扬。福音不但是指主宝血的功劳能赦免我们违背律法的罪，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而且也是指主借着圣灵的大能能使我们遵守律法，离罪成圣，爱主爱人，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在另一处又说，上帝凭着他的大怜悯，借着瓦格纳和群司长老给他的子民送来了极为珍贵的信息，这个信息要在全世界面前更加突出地高举为全人类的罪而牺牲的被定的救主。这一信息提供了因信中保而称义，他邀请人们接受基督之义，这义显明在全然顺从上帝的一切诫命上。这一段话前面提到了因信称义，后面提到了因信成义，这就是上帝吩咐的要传给这世界的信息，这就是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是因伴随着圣灵的大量的浇灌而用大呼声传扬的信息。给传道人的证言，英文91-92页。怎样正确理解因信称义事实上是第三天使信息呢？其实怀艾伦的上述回答，因信称义事实上是第三天使信息，是要告诉我们因信称义的信息中实际上包含了上帝无限的大爱，基督无限的牺牲，才为我们带来了无限浩大的赎罪的洪恩，是我们每一个想要得永生进天国的人所必须要有的经验，也是我们每一个传道人必须不断传讲的。我们在每一次讲道中都要尽可能传讲，甚至在传扬第三位天使信警告时也要特别传讲。但我们如果要真正的因信称义，也就是靠主的宝血得蒙赦罪，就必须靠主恩助彻底的悔改，必须靠主恩助遵守上帝的十条诫命，包括其中的属灵精义和爱上帝爱人的两大总纲精神，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上帝爱人，实际上也就是要我们不断的效法主耶稣的完美榜样而因信称义。因此怀艾伦虽然回答说因信称义事实上是第三天使信息，但却不能反过来说第三天使信息就是因信称义，因为第三天使信息不但要我们因信称义，而也要我们因信称义靠主成圣，也要我们靠主恩助遵守上帝的诫命和其中的安息日，接受上帝的印记，以抵挡兽像和兽的印记。其实因信称义的恩典和因信诚义的恩典也是不能互相取代和包括的，同时又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事实上在每一次悔改认罪的经验中，就同时包含了因信称义和因信诚义的恩典。我们求主赦免我们的罪，就是因信称义，求主恩助我们离罪成圣，就是因信诚义。因信称义的恩典完全是靠赖主宝血的赎罪功劳，因信诚义的恩典完全是靠赖主的恩助，或说圣灵的大能，罪人是可以立即信而悔改，求告主名，因信称义的。当罪人第一次被主洪恩大爱和圣灵感化，在上帝面前痛悔认罪，恳求主赦免他的罪，并救助他离弃他的罪时，他的罪就立即得蒙主的赦免而因信称义，他的心灵就必立刻得蒙主的洁净、更新和重生，获得属灵的新生命，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同时他也开始走上了因信诚义靠主离罪成圣的道路。如果他在这时立即去世，他在主来时也能得永生进天国，如同十字架上临死前信而悔改的强盗一样。如果他继续活在世上， 他和我们信徒一样，还要随时每天终身不断的谦卑悔改，求靠主宝血的功劳，不断赦免我们心灵意念言语行为中一切的罪，而不断因信称义，并不断求靠主圣灵的大能，使我们心灵意念言语行为不断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主爱人，而不断的因信称义了。还有我们每一个圣徒将来能得永生进天国，都是要完全依靠基督宝血赦罪称义的功劳，也就是要因信称义，而无人敢依靠自己所行的义，因为我们靠主所行的义本身也不能赦免我们的罪。罗马书3:23-26，8:33-34。而且我们在基督里一生所能达到的诚意诚圣爱上帝爱人和完全向天父向主耶稣的程度也各有不同，如果和主的无限大爱和完美圣德相比，更是显出不足。腓立比书3:7-15，因此没有任何一个圣洁爱主的先知使徒和圣徒敢依靠自己在主里所行的义而得永生进天国。为主英勇殉道的使徒保罗和十字架上临死前信而悔改的强盗，所以能得永生进天国，都同样是要完全靠赖主宝血的赦罪功劳而因信称义的。加拉太书2:15-16，格林多前书4:4，腓立比书3:8-11，罗马书8:33-34，提摩太后书1:15-16，但以理书9:18-19，犹大书21。当然他们也都是要完全信而悔改，不断靠主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主爱人，而不断的因信诚意的。因为人如果不肯如此追求，也就等于有罪不肯悔改，那么主也不会赦免他的罪，称他为义了。他们二人所不同的是，十字架上悔改的强盗刚开始走上因信称义靠主成圣的道路，而保罗在追求成圣的道路上已靠主达到了极高的境地。因此在查案审判临头时，只有不断因信求得赦罪称义，不断靠主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主爱人的人，才能得永生进天国，并也要根据个人因信诚意靠主成圣爱主爱人所能达到的心灵品格的高度而获得个人属灵的荣耀奖赏。腓立比书3:7-14，有好些人还未真正明白上述因信诚意的真道。我发现生命之光派和天使期刊的传道人和信徒都还没有真正明白上述因信称义的真道，因为他们误以为因信称义包括赦罪和成圣成义两个阶段，认为人成圣成义了，上帝才称他为义，将因信称义和靠主成圣因信成义混为一谈，甚至认为是同一个意思同一件事，结果因信称义就不知不觉消失不见了。例如我只看了3本天使期刊中部分内容，其中第7期带来晚语的信息称义一文中第一大段，这信息就是因信称义中有以下几句话：信基督不是口头上的承认或头脑里的认知，而是被基督完美的品格所吸引，当我们带着我们的需要来信靠他仰望他时，他便会把他的义赐给我们，这就是因信称义。他使我们称义又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上帝的饶恕，也是上帝赐给我们他的义，赐给我们得胜的能力。这个称义是上帝首先接纳和饶恕一个罪人，再改变我们的心，也就是将真理种在我们里面，通过我们心灵中的义来引导我们，最终把我们变成义人，这样上帝就来称我们为义了。当我们接受基督时，我们就必接受那在基督里面的上帝的诫命，耶稣的一生完全的顺从了上帝的律法，所以当我们接受基督时， 就是在基督里面领受了律法的义，这就是因信称义。在第三大段这信息带来晚语中说，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拥有适合晚语配将的品格呢？因信称义，正如以上所言，我们需要真实的经历基督的福音，在基督里被造成无瑕疵的品格。我发现以前《生命之光》一二三册中也有相似的说法。我们到了耶稣那里以后，耶稣就会使我们可以遵守这个律法，而以我们的行为是不可以做的。这样的道理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生命之光》第一册222页，后面又说，如果我们这样顺着圣灵而行，我们就会胜过肉体的情欲，这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应该说，这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因信称义是指靠主宝血得蒙赦罪的意思，因信称义是指靠圣灵大能离罪成圣的意思，二者意思是明显不同的，不应将二者混淆起来。生命之光第一册25节，因信称义218、221、222、228页，又说关于义有三个步骤，称义的经历是在圣所的外院，圣化的经验是在圣所，完全的诚意是在至圣所。上帝在称我们为义的时候，也就是把我们预先假想成已经是义的了，一直到哪个程度呢？他不再是算我们为义，而是把我们定为完全的义人。生命之光第三册139页。但此书的作者在另一处又指出，只有当我们达到以上完全成圣成义的阶段后，我们才算真正的因信称义了。而且生命之光作者在全书中也一直没有指出，我们每一个圣徒将来能得永生进天国和接受上帝的印记，都是要依靠基督宝血赦罪称义的功劳，也就是要依靠因信称义，而不是依靠自己所行的义。因我们靠主所行的义本身不能赦免我们的罪，罗马书8章33到34节。况且我们所行的义和爱主爱人的心，离主的标准总感到太少或不够，腓立比书3章7到15节。我们靠主所行的义也永不能和主所归算在我们身上的义因信称义相比。当然我们也必须说明，我们如要不断的因信称义，就必须不断的追求因信称义，靠主成圣。因我们若不肯追求完全成义成圣，若不肯完全遵守上帝至圣至义至爱的道德律法，也就等于有罪不肯悔改，那么主也不会赦免我们的罪，称我们为义了。实际上因信称义和因信成义的经验也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由于生命之光派等没有真正明白因信称义的真道，造成的危害是会使信徒在某个时候担心自己不能得救。例如有一位深受生命之光派道理影响的热心爱主的义工曾写信给我说，他相信144000人是真实的数字，这样看来最后得救人数太少了，他担心自己主来时不能得救。又例如有人问一位加入生命之光派的爱主的姐妹说，假如基督明天就来，你能得救吗？他回答说，啊，太快了，我怕自己来不及准备，不能得救。十字架上强盗临死前信而悔改求告主名，尚且可以得永生进天国，像他们这样热心爱主的愿意追求的信徒义工，为什么还担心来不及准备，怕不能得救呢？是否有靠行为得救的错误思想在作怪呢？也许他们是受到以下一段教训的影响。生命之光一书中说，有一天起来一看报纸，在美国星期日法案已经颁布了，哇，这怎么办呢？这回该来的终于来了，赶紧去翻圣经，赶紧去祈祷，赶紧做禁食祷告吧。那时已经晚了， 到这个时候准备已经是晚了，因为我们品格的培养和形成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不可能一天之内就去完成它。当星期日法案来临的时候，没有准备好的，指本会中，他们的恩典时期就过去了。同时，准备好的童女，上帝就会降晚雨圣灵给他们，他们就会出去呼喊。有很多准备好的上帝百姓从巴比伦出来。生命之光第一册星期日法案164-165页，类似这种想要靠自己在基督里完全诚意成圣而得救的思想，和17世纪英国后期改革家卫斯理约翰和卫斯理查理二兄弟在不明白因信称义靠恩得救的真理亮光之前的心灵担忧刻苦追求的情况相似。正如怀艾伦在善恶之争第14章真理在英国的进展中所详细论述的，稍后请看本文最后的引录。其实我们每个人只要不断在基督里不断信靠基督和顺从基督，就有得永生进天国的保证。世上任何一个罪人，不论他的罪恶多么严重，品格多么败坏，本性多么堕落，只要他肯信靠主耶稣的救恩，悔改承认自己一切违背上帝律法的罪，约翰一书3:4，不但恳求主的宝血赦免他的罪，而也恳求主的圣灵大能救助他离弃他的罪，就必立即得蒙主的赦免和拯救。主的宝血必要立即洗净赦免他一切的罪恶，主的圣灵必要立即洁净更新重生他的心灵，使他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主耶稣要在天父上帝面前为他代求说，父啊，他所犯的一切罪恶都完全归在我的身上，我所行的一切义行都完全归在他的身上，你怎样爱我悦纳我，也求你怎样爱他悦纳他。这就是因信称义的真正的含义。例如税吏长撒该要看看耶稣，结果被主的无限大爱所感动，而立即当众彻底悔改，而得蒙主的赦免拯救和重生，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子，就是明显的一例。路加福音19:1-10，如果他在这个时候立即去世，他将来也必能得永生进天国。就如和主耶稣同钉十字架的强盗临死前信主悔改求告主名而立即得蒙主的赦免和拯救一样，这对世上每一个罪人来说真是何等激动人心的大喜的信息啊！如果他还活着继续在世为人，他还要天天不断地信靠主的救恩，悔改自己心灵意念言语行为上的每一违反上帝律法的罪，不断求靠主的宝血功劳赦免自己的罪，不断求靠主圣灵大能使自己能守全律法，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加的爱主爱人。当我们一直在主里这样追求时，我们就一直拥有得永生进天国的保证。即使我们刚做信徒时，由于还没有完全学会靠主得胜，在追求离罪成圣的道路上，难免时常会有软弱过失，甚至重复悔改同一过错，但主绝不会丢弃我们，而且极其怜爱我们。只要我们不断到主面前来谦卑悔改，恳求赦免和救助，主必帮助我们迟早学会完全靠主得胜。就如伟大的使徒保罗在刚信主悔改后，由于开始时没有学会靠主得胜，也曾有过一段同样的痛苦挣扎的经历。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但不久使徒保罗学会了靠主得胜，他接着说，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罗马书7:14-15，18-19，22-25。他后来甚至做出这样靠主得胜的见证，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菲利比书4:13。又说，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在另一封书信中又说，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腓立比书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再说我们基督徒在离罪成圣，圣而又圣，爱主爱人的道路上也是没有止境的。在主无限大爱的激励下，我们每个人都切需随时不断，每天不断，终身不断地求靠主宝血的功劳和圣灵的大能，谦卑悔改，不断因信称义，不断靠主离罪成圣，圣而又圣，爱主爱人，传道救灵，得胜一切考验，不断默想和效法主耶稣的完美无瑕榜样，直到生命的终止，直到主再来。当我们这样在主里不断追求时，我们心灵中也必满有主的平安和喜乐，我们必能靠着住在我们心中的基督，日渐不断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直到欢然迎见主的圣面。这对我们上帝儿女来说，真是何等激动人心的另一个大喜的信息啊。对另一段怀训的严重误解，天使期刊主编还提到以下一段怀训语录，不赞成将称义和成圣区分为两件事。许多人犯了尽力详细地阐明称义和成圣之间的细微差别的错误。 6BC 1072页圣经注释卷六。以上这一句话我查看了原文，需将上下句一起翻出来，就可以知道怀艾伦说此话的原意。许多人犯了错误，力图详细的界限称义和成圣之间细微的差别，在他们对这两个词语的定义界限中，常常加入了他们自己的观点和推测。为什么试图在因信而有的义的这有关必生命必须的问题上做出比灵感的启示更多的过分的详细解释呢？怀氏手稿21 1891年 SDA 圣经注释第六卷1072页。由此可见，怀艾伦所反对的是那些试图将称义和成圣详细界限分割开来的错误说法。例如说什么称义和成圣是没有关系的两件不同的事，或是将称义和成圣分成两个阶段，说什么先称义后成圣等等。其实称义和成圣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因为在我们每一次真正悔改认罪的经验中就包含了称义和成圣的经验。我们求主赦免我们的罪，就是因信称义的经验，求主恩助我们离罪成圣，就是靠主成圣，或说因信称义的经验。一个因信称义的人必然是不断地追求因信称义的，一个不肯追求因信称义的也就不可能因信称义。在怀艾伦著作中经常喜欢提到因信基督而有的义，不但是指因信称义，而也是指因信称义，这才是主的全备的救恩，全备的福音，却被新神学观点者故意误解为因信称义，也被生命之光、天使期刊等故意误解为因信称义，以致误以为福音就是因信称义，造成信徒思想认识上的混乱。其实怀训中经常提到的因信基督而有的义，包括因信称义和因信成义。请看以下几处例证。我们没有自尊自大的理由，我们唯一的盼望是在乎基督所归给或翻译为算给我们的义，按这就是因信称义，并在乎他的灵运行在我们里面，并借着我们所成就的义，这就是因信称义。喜乐的泉源第七章原文63页。 那时我们称义的义被算给我们了，那时我们成圣的义被赐给我们了。前者使我们有权利进天国，后者使我们能适合于天国的生活。告青年书英文35页评论与通讯1895年6月4日。又如论到1888年所宣讲的因信基督而来的义的信息说，上帝凭着他的大怜悯，借着瓦格纳和群思长老给他的子民送来的极为珍贵的信息，这个信息要在全世界面前更加突出地高举为全人类的罪而牺牲的被定的救主。这一信息提供了因信中保而称义，他邀请人们接受基督之义，这义显明在全然顺从上帝的一切诫命上。引者按，这一句话前面提到了因信称义，后面提到了因信成义，这就是上帝吩咐的要传给这世界的一信息，这就是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是因伴随着圣灵的大量的浇灌而用大呼声传扬的信息。给传道人的证言，英文91到92页。怀艾伦在1889年5月11日安息日证道，我们信心的质量中也说，那就是应该听到和看到借着你因信而得的基督的义，就是因基督的功劳按能使我们因信称义，和基督的神能按能使我们因信称义而来的义。你能遵守上帝的诫命，信心与行为。中文本51页已根据英文略加改译。在1892年出版的《传道良著》有《基督是我们的义》一文，其中也说，在他就是基督里面，我们才有希望，才得称义，成义。信心与行为，文本24页。因信称义和因信成义虽然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但他们却是两件事，不能将他们混为一谈，不能说他们是同一件事，不能说因信称义靠主宝血赦罪等于因信成义靠主圣灵成圣，不能说因信称义包括称义赦罪加上成义成圣两个阶段，不能将因信称义等同于福音，因全备的福音不但能使人因信称义赦罪，而也能使人因信称义成圣。其实怀艾伦著述中一直将称义赦罪和成义成圣两件事解释得极其简明又清楚，可是有些人呢，已有先入为主的偏见，就是对这些话视而不见，不加以重视。怀艾伦对称义赦罪和成义成圣的清楚解释，不断指明因信基督而有的义包括因信称义和因信成义。一，圣经上明确告诉我们，所谓称义也就是指上帝称我们为义，算我们为义，或者说不算我们为有罪，也就是赦免我们罪的意思。正如使徒保罗所说，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上帝，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那些在行为以外蒙上帝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罗马书4章5到8节。由此可见，称义和赦罪是同样的意思，赦罪是从消极方面说的，称义是从积极方面说的。怀艾伦也这样明确解释说，赦罪和称义是同一件事。 SDA 圣经注释第六卷第1070页，1891年手稿21，或信心与行为第15章，这就是因信称义。称义是一种充分的完全的罪的赦免，罪人因信接受基督的时刻，他的罪就被赦免了，基督的义就被算在他的身上，他也不再怀疑上帝的赦罪之恩。 SDA 圣经注释第六卷第1071页，1898年5月19日时造期刊。基督的义取代了人的缺欠， 这样上帝就接纳饶恕那悔改又相信的人，称他们为义。上帝待他犹如他是义人，爱他就像爱他的儿子一样。信息选粹第一卷原文367页。二，罪人只有借着信靠上帝爱子的赎罪牺牲而得称为义，没有义人能因自己的任何作为称义，获得称义的唯一条件是信心。但信心不但是相信，而也是信靠信从。信息选粹卷一389页。三，当悔悟的罪人在上帝面前痛悔，终于明白基督付出那样无限的赎价原来是为了他，并且接受这个拯救作为他今生和将来生命的唯一希望时，他所犯的罪就赦免了。这就是因信称义。每一个信靠基督的真理都应将自己的意志完全归附于上帝的意志，保持悔改和忏悔的状态，操练在救主拯救功劳里的信心，就会不断的前进，力上加力，荣上加荣。罪人可能犯错，但并没有被无怜悯的抛弃。罪人的唯一希望是在上帝面前的悔改和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信心。马可福音1章14到15节，使徒行传20章20到21节。天父大赦我们的过犯和罪恶，是因基督背负了我们的罪，将他的义归于我们。他的牺牲完全满足了公义的要求。信心与行为第15章75到76页，节录自1891年2月8日手稿21，圣经注释卷6 1070到1071页。四，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上帝的福音，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1章14到15节。悔改和信心是结合在一起的，福音力劝人信而悔改，是得救所绝不可缺少的。保罗宣讲悔改说，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上帝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使徒行传20章20到21节。没有悔改就没有救恩，不知悔改的罪人不可能在心中因信而得到义。信息选粹第一卷365页。另一处又说，但借着悔改与信心，我们在上帝面前得称为义，并且靠着神圣的恩典有力量可以遵守他的诫命，彰显主基督。82页。五，在1895年评论与通信上说，那时我们称义的义被算给我们了，那时我们成圣的义被赐给我们了，前者使我们有权利进天国，后者使我们能适合于天国的生活。告青年书英文35页，评论与通讯1895年6月4日。六，1892年出版的喜乐的泉源上说，我们没有自尊自大的理由，我们唯一的希望是在乎基督所归算给我们的义，按指称义，并在乎他的圣灵运行在我们里面，并借着我们所成就的义，按指称义。喜乐的泉源第七章原文63页。七，论到1888年瓦格纳和群斯在当时总会代表大会中所特别传讲的信息，华艾伦说，上帝凭着他的大怜悯，借着瓦格纳和群斯长老给他的子民送来了极为珍贵的信息，这个信息要在全世界面前更加突出地高举为全人类的罪而牺牲的救主。这一信息提出了在中保里因信称义的保证，邀请百姓接受基督之义，这义就是全然顺从上帝的一切诫命。引者按这一句话前面提到了因信称义，后面提到了因信诚义，给传道人的证言英文91到92页。八， 黄艾伦在1889年5月11日安息日正道《我们信心的质量》中说，那就是应该听到的和看到的，借着你因信而得的基督的义，就是因基督的功劳，按能使我们因信称义，和基督的神能，按能使我们因信称义而来的义，你能遵守上帝的诫命。信心与行为中文本51页已根据英文略加改译。九，在1892年出版的《传道良著》中有《基督是我们的义》一文，其中也说，在他基督里面我们才有希望，才得称义成义。信心与行为中文本24页。十，怀艾伦在1898年出版的《历代愿望》一书中提到，上帝为儿女所定的理想远超过人所能想到的最高标准，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道命令就是个应许，救赎的计划要把我们从撒旦的权势下完全拯救出来，基督要使心灵痛悔的人从罪恶中彻底分离，他来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并派圣灵住在每个悔罪者的心中，保守他不犯罪。不可以撒旦的势力为行错事的借口，自称跟从基督的人对自身品格的缺点若做什么推诿，撒旦就欢喜雀跃，因为使人犯罪的正是这些推诿之词。犯罪是不可原谅的，上帝的每个儿女凡是信而悔改的都能达成圣洁的性格和基督化的人生。基督徒品格的理想标准是完全基督化，人子在他的生活上如何完全，他的门徒在他们的生活上也当如何完全。耶稣在凡事上都与他的弟兄相同，他成了肉身与我们一样，他也饥饿口渴疲劳，靠食物养生，靠睡眠恢复精力，他与人类共甘苦，同时他是纯洁无瑕的上帝的儿子，他是成了肉身的上帝，他的品格必须成为我们的品格。历代愿望31章312到313页。11，另一章中又提到，耶稣说，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约翰福音14章30节，在他里面没有丝毫能受撒旦诱惑的意念，他绝不同意罪恶，甚至连一点儿向试探让步的意思也没有。我们也可以如此，基督的人性与神性联合起来，有圣灵住在他里面，使他准备妥当应付这场斗争。而且他来是要使我们与上帝的性情有份，只要我们因信与他联合在一起，罪恶就再不能做我们的主了。上帝牵着我们信心的手，使他紧紧握住基督的神性，使我们的品格能达到完全的地步。历代愿望12章118页。12，同时怀艾伦也教导我们说，人何时自称自己已经圣洁，他们便是提供了一个足够的凭据，证明他们离开圣洁的实情还很遥远。他们看不出自己的弱点与缺乏，他们认为自己是反照着基督的形象，全是因自己对他没有真正的认识。他们与他们救主之间的距离越大，则在自己的眼中看来，他们越加显为公义的。成圣的人生第一章第七页。13，在使徒行述中也教导我们说，成圣并不是一时一刻一天的工作，而是一生的工作。这也不是得自感情的一时焕发奔放，而是经常向罪死，经常为基督而活的结果。微薄而间断的努力绝不能纠正过错，也无法造成品格的改善，唯有借赖恒切的努力，辛苦的锻炼与坚决的斗争，我们方能得胜。我们今日不知道明日的斗争将是何等的艰巨，只要撒旦仍然称霸，我们就必须攻克己身，制胜那残累的罪。只要我们一息尚存，就绝无停息之处，绝无一处是我们可以抵达而敢于迟延。 我已经完全达到了。原来成圣乃是终身顺从的结果。众使徒和先知中，从无一人自称是没有罪的。凡曾过着与上帝最亲近之生活的人，凡宁愿牺牲性命而不肯故意犯一件错行的人，凡曾蒙上帝赋予神圣亮光与能力的人，都承认他们的本性是有罪的。他们既不靠肉体，也不声称自己为义，而完全仰赖基督的义。凡仰望基督的人都必如此，他们越意就近耶稣，就越意辨识他圣德的纯洁，越意看出罪的非常邪僻，我们也就越意不敢高抬自己了。心灵就必不断的渴慕上帝，也必做经常恳切而痛心的认罪，并在他面前自卑己心。我们在基督徒的经验上每前进一步，我们的悔改就必加深一步。我们应当知道，唯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才得以满足，也当以使徒如下的自白作为我们的自白。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罗马书七章十八节，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但愿执司记录的天使写下上帝子民做圣洁之挣扎及斗争的历史，且让天使记录他们的祈祷和眼泪。但千万不要从人的口中发出我是无罪的，我是圣洁的这种声明而玷辱了上帝。因为成圣之人的口绝不是发出这种僭越自视的话。使徒行述第55章467到468页。14，真正的成圣是每日的工作，在有生之日继续不已，日复一日与试探作战，克服自己犯罪的倾向，力求在心思与生活上成为圣洁的人，绝不夸张自己的圣洁。他们如饥如渴的爱慕公义，罪恶在他们看来是极其可憎的。彰显主基督66页。15，圣而又圣的变化工作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工作，上帝日复一日一日的为人的成圣而操劳，而人也必须借着坚毅不屈的努力，在培养良好的习性上和他合作，一同在天上。英文129页。16，我们常常需要基督之心的启示，天天有一种符合他教训的经历，高尚神圣的境地是我们可以达到的，在知识和道德上日日进步，本是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打算。他的律法是他自己声音的回声，邀请着每一个人说，升高些来，要成圣，圣而又圣。我们可以天天向着基督徒品格的完善进步。服务真权475页。结语，看来是时候拨乱反正了，主来迫近了，晚与圣灵也即将配降。本会所有真正忠心爱主的同工同道，必须在圣经的真道上进一步同归于一，这也是接受晚与浇灌的必要条件之一。因为晚与配降是要证实我们所传的纯正真道，并使我们得到空前的能力，将纯正的天国的福音马太福音24章14节和三天使信息启示录14章6到12节传遍。我们为什么不能虚心的、严格的、完全以圣经的教训为根据，以怀艾伦著述中的正确解释为指导，全面深入正确的理解福音的真道呢？其实圣经和预言之灵所启示全备的福音，因信称义和因信诚义的真道是极其简明易懂的，我们不需要也不应当采用各自不同的混乱而矛盾的说法，这样我们就能在圣经的真道上进一步同归于一，为迎接晚与复兴的大声呼喊做好必须的准备。 唯愿主使我们各处忠心爱主的同工同道，在圣经的真道上能进一步的同归于一，使我们能在主里不断的因信称义，靠主成圣，彼此相爱，合而为一，爱主爱人，不断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早日领受圣灵完语，完成传道救灵大功，得胜一切考验，欢然迎见主的圣面。请再仔细查考研究以下全备的福音议题，若有不同看法，欢迎来信指出，这样就可进一步深入研讨，达到在圣经的真道上进一步同归于一的目的。